和理想 i8 对撞的乘龙卡车真的那么安全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理想呢，从来就不太会玩营销。上一次翻车是他们家的 Mega， 这个车长得太像棺材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降价了事。这一次，理想发布最新的寄予厚望的新车型 i8， 去找了个乘龙卡车做了一个对撞视频，让很多人都觉得智商被侮辱了，导致理想自己的股价暴跌。当然理想这个人比较实在，你们不喜欢没关系，降价，降了价就真香了，你们也就不再在意说这个车到底是不是长得像棺材，或者说侮辱了你的智商了。现在呢，理想 i8 刚刚发售，马上降价了。最近很多人都在讲乘龙卡车很结实的，很重的一个车，里头有钢梁，钢梁是贯通式的。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中国卡车在俄罗斯被大面积禁售，东风、解放等等中国的重卡品牌在俄罗斯被禁售了。很多国内的解读就说，哎呀，俄罗斯人卸磨杀驴，欧美人不卖给你，我们愿意卖给你，你还在这欺负我们。还有人去说，哎呀，俄罗斯人想保护自己家的卡车工业，俄罗斯人的卡车他能造出几辆来啊？俄罗斯给出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很简单，一二三，多少个理由。中国这些卡车品牌没有去抗辩，直接说我认了，所以说明人家讲的都是真的。俄罗斯人到底为什么要禁售中国卡车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制动问题，你卡车刹不住，刹车系统性能不足，制动距离过长，不符合俄罗斯的安全标准。在西伯利亚零下40度的极寒测试中，中国卡车的液压制动系统在冰雪路面上制动距离超标 1.8 倍。原来应该100米刹住的车，你现在180米才能刹住。那你说是不是咱的卡车不太适应这种零下40度的气候呢？咱也有那零下40度的地方，那地方也买中国卡车，咱们也有标准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些应对重卡刹车的一些东西被我们给减配减掉了。中国卡车真正做的厉害的地方呢，是叫做减配跟减重，我们的卡车比别人的卡车要轻，待会儿我们再讲为什么。这是俄罗斯人要的第一项。第二项是什么呢？噪音问题，行驶噪音水平超标，不符合俄罗斯的噪音控制标准。你说个大卡车你要那么安静干嘛？还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说你这个大卡车对外的噪音要降低，他们呢是大卡车对内的噪音实在太大了，也是减重，我们把很多的海绵，很多的隔音的东西都给减掉了，所以呢导致你去开中国的卡车的时候，驾驶室里面的舒适情况是非常非常差的。俄罗斯司机开中国卡车觉得实在太吵了，又吵又震动，实在是受不了了，减重了嘛，价格也降低了，咱们的中国司机是可以忍受的，俄罗斯司机比较娇气啊，他忍受不了这个事儿。第三项呢是紧急呼叫系统缺陷，这个我觉得倒不太怪咱们自己。为什么呢？俄罗斯要求车辆必须安装叫格洛纳斯紧急呼叫系统，其实就是俄罗斯版的 GPS， 而中国的卡车呢普遍使用的是欧盟标准的另外一条系统，这个确实是标准有差异。那原来俄罗斯说我这儿打着仗，你这个虽然不是那么符合标准，我也就用了。现在呢，可能这个仗真的是快要打完了，所以说我们不忍了。而且呢，中国卡车部分车型的紧急呼叫按钮失灵，无法正常工作。再往后呢，就是防腐蚀性不足，中国卡车容易生锈。在严寒气候下，道路上大量使用溶血剂，对于车辆的防腐性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中国卡车的金属部件的耐腐蚀性不足，容易生锈。中国卡车涂的防锈漆的厚度呢，是符合国内的一个要求的，国内要求是40微米到80微米，但是呢，无法满足俄罗斯至少120微米的一个要求，他们使溶血剂使的太多了。但是中国卡车，比如说卡车的中国轿车都生锈，生得一塌糊涂。前面长城的魏建军还讲呢，说车架生锈的问题压根就不是技术问题，那是良心问题。你跑到俄罗斯那个地方，人家使的补血剂稍微多了一点，你就直接生锈。而且你想，俄乌冲突才几年啊，这些卡车送过去也就是跑了个两三年，已经生锈了。俄罗斯说这不行，你们太过分了。再往后还有什么问题？电气系统有问题，电磁兼容性问题，无法抵御电磁干扰。卡车需要抵御什么样的电磁干扰？ 这个事儿不是特别明白。但是呢，他讲说我们的电子设备在低温情况下稳定性不好，俄罗斯冷嘛，你有些电子设备到那边就不是那么好使了。再往后呢，是安全装置缺陷，安全带的连接点、安全带的安装、座椅、头枕、紧固件等方面存在不符合俄罗斯安全标准的情况。咱们在这一块呢，基本上也都是能将就过关就可以了，在这一块确实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极寒测试中，部分中国卡车的驾驶室保温性能仅能维持标准值的 61%。 刚才我们讲了，我们为了卡车减重，把很多的海绵件、保温件、降噪音的组件都给拆了，这样的可以便宜嘛，而且这个车可以轻一点。车为什么要轻一点呢？因为咱们最后去过地磅的时候是按总重量算的，如果你车轻一点，你可以多拉一点嘛，你可以多赚一点钱，这个是中国卡车真正追求的东西。至于保温性能啊、降噪性能啊，这个从来不是咱们追求的东西。而且呢，中国产的卡车柴油机在这个极寒环境下冷启动的失败率高达 23%， 就是我们经常这个车在特别冷的时候打不着啊。这个呢，我估计应该是俄罗斯极寒天气的一个特殊情况，咱们呢平时没有那么注意吧。最后一项呢，就排放不达标，中国卡车这个尾气不符合俄罗斯的环境标准。这个要跟大家讲，中国的卡车环保标准要比俄罗斯高非常多，但是呢，中国卡车在处理这个尾气的时候可能达标了一次就完事了，至于后边再生产的卡车并不会每一辆都去检测，大量的这些没有那么达标的卡车就卖掉了。而且呢，你要想对卡车这么大排量的车去达标的话，最后这个废气回收的系统是很昂贵的，咱们应该这一部分都能减就减掉了。中国卡车真正做的强的地方叫减配与减重，就是我们把不需要的配置都去掉，把不需要的重量都去掉。至于认证呢，咱们国内其实也有很多卡车安全认证、排放认证，这些呢基本上形同虚设，我们很多标准其实都比俄罗斯高，只是呢，我们的市场里交易了大量的跟标准不是那么严丝合缝的卡车。现在俄罗斯呢要求是这些卡车以后就不允许在俄罗斯销售了，已经卖到俄罗斯的卡车重新去召回，重新做检测维护了以后再去使用。这些车厂就是刚才我们讲东风、解放、善德这些造卡车的厂就准备接受俄罗斯的裁判，没有任何人说你这个不公正，直接就是说我们调整一下计划吧，以后这些车你不要了，我们去卖给别人。至于召回这件事呢，看后续大家怎么安排了。那么讲到这儿，说这没有成龙什么事儿，人家讲的是东风，对，成龙是东风下边的车，但是呢，成龙这个车呢并没有卖到俄罗斯去。成龙卡车呢是东风柳州汽车厂造的车，它是最早引进的30的技术，整个的车的设计是30设计的。后边呢肯定我们把发动机啊，把各种东西能换就都换掉了啊，就是国产化了。成龙是以什么著称的呢？它在所有的中国卡车里头是以减重著称的，它比别的卡车都轻，跟欧美同类的卡车比较起来，只有欧美比如斯堪尼亚呀或者奔驰、沃尔沃这些车的价格的1/3，人家卖100万咱们卖30万，人家卖80万的咱们可能卖个20多万，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重量呢，我们是国外卡车重量的可能 80%， 沃尔沃的卡车是10吨重，而成龙的卡车呢只有8吨重。同样的卡车啊，比如国际品牌，人家的发动机的寿命呢是10到15年，而成龙的只有一半，5到8年被选中去做这个碰撞实验。因为呢，理想当时找中汽研说，哎，你给我做一个碰撞的实验，我们想拿去做一下宣传。要求呢就是一辆8吨的车，要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中汽研说那没问题，我给你找一个吧。你以为他会去找一个重的，找一个质量好的车吗？他肯定找一个最便宜的，找一个最轻的车回来碰撞。所以呢，成龙被选中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原因就是他是中国所有卡车里边最会减重的那个。千万不要以为说成龙的质量就有多好多安全。中国呢是一个卡车大国，1423万辆卡车，1130万卡车司机， 相对于前面俄罗斯禁售的那个也就是个几十万的一个数，基本上对于咱们的卡车工厂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呢咱们也懒得跟他打这个官司，你说不行那不行就不行吧，我们也不跟你去计较这些事儿，我们把这些卡车卖给其他人，你不要有的是人要。中国的卡车呢主要是以私人运营为主，都是一个一个的我们叫卡友，卡车司机自己买辆车，甚至还贷款买辆车，跑一下运输五年啊八年，把这个车钱挣回来也就完事儿了。他们也不要求说你这个卡车真的可以使到十到十五年，没有必要嘛，到时候我们就换新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些私人的卡车司机呢，他们最敏感的是什么？叫价格敏感。你一定要把车卖便宜了，你把车弄贵了啊，我这肯定不买。另外呢，对于什么环保啊、安全啊这些方面的成本，你说我给你多加厚一点海绵，让你这个车开着稍微舒服一点，不需要啊，你把这个重量给我去了，我要多拉点货。你像成龙卡车，它比别人的卡车轻两吨，那我就可以多拉两吨货呀。不是可以更早的收回成本来吗？这个是中国卡车司机所要求的。至于环保的话，你只要给我省油就行，多排点这个废气跟我有啥关系，只要是到最后检测的时候我给人塞包烟塞点钱我能过得去不就完事了吗？其他的跟我没关系啊。所以中国的卡车司机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取向，中国的卡车的工厂呢也就要迎合这种取向。我们也不会说故意把车造烂了，只是呢买车的人就这要求，那我们就只能造出大家想买的卡车来。中国卡车的最受关注的这个点是什么？实际上是超载能力。所以刚才咱们讲说中国卡车的发动机只有欧洲卡车发动机一半的寿命呢，也不是说咱的这个发动机的质量有那么差，只是咱们经常在比较差的路面上超载行驶，所以呢它这个发动机的寿命就会缩得比较短。而且咱们的卡车本身保养上呢也会差一些，你比如说卡车出厂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出厂了可能也符合标准，但是你在开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认真的去保养它，快速的回收成本了，我们就可以把这车处理掉了。它是这样去运作的一个故事。还有像一些安全上的东西，你比如说安全带卡车司机会系，但是呢一些什么样的安全设施就没有了呢？你比如说在这个车轮外边会有一些遮挡物，这个东西呢是避免一些其他的车辆或者是小车钻进去的，这个呢中国卡车就可以去掉了，这个不需要了，增加重量啊，把这个加上以后你就要少拉货了。中国呢也是卡车第一出口大国，我们的车卖的便宜，在东南亚非洲其实我们还是出口了很多卡车的。至于安全性，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选择，三分之一的价格还这么轻，我还可以多拉货，还要什么自行车嘛？我们都是以这个标准来去造卡车的。俄罗斯现在说我们不干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讲回来，理想跟成龙的这个碰撞实验，那就是一个纯纯的表演。现在呢，大家都出来去给自己扯这个遮羞布，这个效果实在是太浮夸了，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智商受到了碾压，这事儿大家不干了。这个车呢是中汽研出去买的一辆二手的成龙卡车，二手呢到底能够这个有什么样的车况咱就没法说了，到最后他也没有说这个卡车后边这个插销到底插没插上，反正就是二手的我就买回来就这样了啊。而且呢中汽研也讲了说我们做这个测试呢只是想证明一下理想 i8 还是挺安全的，至于这个卡车呢我们这儿不叫卡车，它叫一个移动障碍物。而且刚才按照我讲这个你们也听明白了吧，这种车五到八年就报废了，他能买到二手车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个报废车，我们把这个拿回来撞一下完事儿。然后呢他这个肯定是对实验环境呢进行了特殊的设置。所谓测试条件是什么？第一个，那个成龙卡车呢是走的一个下坡，稍微有点小下坡，这样呢这个理想 i8 因为它那个车型是比较低趴的一个车型嘛，就可以用一个很低的角度直接撞上去，让这个成龙卡车呢四脚离地，就是实际上是四个轮都直接给它撞飞起来了嘛，这样下来的一个位置。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两边的速度不一样，成龙卡车呢是40公里每小时，理想 i8 呢是60公里每小时，相对的速度呢是100公里。那你想想为什么会理想 i8 快，成龙卡车要慢一些呢？ 这个玩意儿就是一个动能计算的公式，如果是相互之间50对50的进行对撞的话，那一定是轻的车直接被撞出去了。现在好了，质量轻的车速度快，我的动能呢能够稍微得到一些弥补，但是它也没有达到说完全两边动能一样的这个情况。成龙卡车的动能还是要比理想的要稍微大一些的，所以碰撞了以后呢，这个理想的汽车呢稍微向后退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个成龙呢车楼啊就直接翻过来了，显得这个理想的 i8 非常非常坚固，也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纯纯的表演吧，就是设计好的角度，设计好的速度，中国工程师的能力在这个视频里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你要交给日本人说你给我拍这样视频，他们当时能把头发挠下来，这玩意儿没法整，做不出来。他们比较老实啊，咱们中国工程师就是您想要什么样的我都能给您量身定制，一定能做出来啊。当然最后甩锅的时候也挺逗的啊，这个理想汽车呢说，哎，我们委托的是中立的第三方，他们做的够我们不知道。中汽研这边讲的是什么呢，说我们是按照理想的要求设计的实验，而且呢我们只负责验证理想的安全性，我们也没想到他就把这玩意儿公开了，大家都在甩这个锅。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卡车呢没有那么安全，电车撞过了，但是呢你们也别觉得电车有多安全，实际上是两边都翻车了。成龙卡车呢这一次算是接住了泼天流量，原来大家也不知道成龙卡车是怎么回事，这一天啊，成龙卡车每天直播间里头人满为患，哎呀你受委屈了我们一定要去支持你，大家大可不必啊，这个玩意儿也没有那么安全。总结一下吧，中国卡车呢是以便宜减重减配寿命短维护成本高著称的啊，维护成本高因为各种东西没有那么规范嘛，而中国人自己开卡车呢又没有那么老老实实的去维护，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卡车寿命就会更短一些。但是呢中国卡车呢也有其市场定位与需求吧，总有人喜欢买便宜卡车的，各种的国家检测标准和环保标准呢执行的并没有那么彻底，这就是中国卡车的一个情况。而且像咱们也都是去验过车的人，你到那儿去做环保验车的时候，有些没有那么严格的验车厂你可能给点钱就过了，就算比较严格的验车厂我们还可以通过燃油里边的一些添加剂让检测这一次的排放指标合格，这个事儿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长期的话谁天天往那里的加燃油添加剂啊，那玩意儿不如找跟自己找不痛快吗？这一次呢中国卡车在俄罗斯呢算原形毕露了，如果俄罗斯人真冤枉咱们，咱们肯定会去找人去申诉的，人家说你这不合格啊，那行不合格就不合格吧，以后不往你这卖了，咱是这样的一个应对方式。理想呢这一次算是宣传翻车了吧，股价暴跌，最后呢降价保量，理想还是比较实在的一个人，不太会宣传，您下回别宣传了，视频也别录了，直接就降价完事儿，这不多好吗？成龙呢算是接住了泼天的富贵，质量是不是可以提升咱就不知道了，也奉劝各位买卡车的人还是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啊，减重减的很多的车没有那么可信。最后要强调一点，小车电车还是要躲卡车远一些，再轻的卡车质量再差的卡车那也是实实在在8吨的一个铁疙瘩，它是普通小车的好几倍的重量，所以呢我觉得成龙卡车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首先要有生命然后才能谈理想。这个故事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